第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哎呀，这真是很强烈对比。第一个，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当要记载挪亚后代的时候，他先记载挪亚。后代记在下面，应该是就像我们在看到这个亚当的族谱一样哈，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记在下面，也不是马上就讲到说谁生谁谁生谁，还是要讲到说上帝造人，人是照着上帝形象造的，而且是造男造女，而且是被神赐福的。那在这里也讲到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也是先讲到挪亚啊，挪亚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是与神同行的。有人说这三个是越来越高，但我觉得三个是可以说是互补的，或者是平行的哈。义人啊，义人当然我们从新约来讲的话，或者整个新旧约，我们基本还是说人没有义了。人的义都是从神来的。不过如果那个义从神来的义，就包括挪亚蒙恩以后的，那的确有行为上的完全啊，是遵守律法的。这里你也很难讲律法是什么，因为摩西的律法在这个时候没有颁布，但是呢，上帝已经跟亚当夏娃讲过一些话了。上帝已经禁止该隐去就是责备该隐所做的不对啊，说也禁止人去杀该隐。显然这个杀是一个非常负面的。那我们当占有别人的东西，伤害别人的生命，让自己满足的时候，是不是像挪亚那个时代一样，虽然不是直接的杀人，也是上帝很不喜悦的。而挪亚能够那么照顾那么多的动物，我想他是爱护动物的，他也是爱护人的，所以他传道传了那么久的日子，他不灰心的在传。这义人是听上帝的话，最起码可以从他不是像当时的时代那么自私，虽然那个时代不是都在杀人，不是直接在杀人，但是跟该隐的后代和就是跟该隐和该隐的后代类似，是一个非常自私的时代。挪亚可以说是听神的话，他就没有做这个残暴的事情，他是一个看守弟兄，甚至看守万物的，他是一个义人。通常义人就是遵守神的律法，这时候没有律法，所以我们要绕这么多圈子讲，就是他在神警告该隐的事上，这个话呢叫挪亚呢是记在心里了，而且去遵行了，去听神的话了。那他听神的话，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当然我们在新约也看到说，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我们人不可能像天父完全一样，这完全当然是相对的完全，也同样是遵守神的话，也同样是他的心信靠上帝而有那个上帝所喜悦的种种的那个表现。像创世纪第十七章，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讲过类似的话哈，亚伯拉罕也是有信心，也是因信称义的，亚伯拉罕也是与神同行的。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们怎么能做完全人呢？各样的事都完全，哪里办得到呢？哪里有一个完美无缺的美女呢？各方面都最好呢？哪里有一个芭蕾舞或者是溜冰或者体操是绝对的满分呢？都表现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要苛刻的话，也都可以找出一些缺点。人间没有完美的，但是在神的恩典下就可以完美，在神的全能之下，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完全的人。完全人听神的话，不破坏一点的律法，不违背一点的律法，都把它守全了。那这是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够做到的，是蒙恩。所以义人我看应该就是等于完全人，尤其在当时的时代都是那么败坏，那么不听上帝的话，就更显出他出泥污而不染了。然后挪亚与神同行，这与神同行我们已经看到，以诺就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以诺与神同行，我们甚至没有看他做什么事，挪亚与神同行，我们就看到他听神的话，他做方舟，他听神的话，他传义道，他听神的话，他献祭。 与神同行，再一次与神同行不是跟神一起散步，与神同行甚至不是说形式上跟神一起做工，神根本看不到，神也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与神同行就是一个跟随上帝的心，一个爱上帝、信靠上帝、顺服上帝的心，很完全，好像完全能够一致一样。那当然，以诺是这样的人，挪亚是这样的人。我们也想到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讲到说，以诺也是与神同行的，他因着信，实在没有看到以诺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他因着信就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了，他没有见到死，不需要做什么事啊。信心啊，不是建立在行为上，行为倒是建立在信心上。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和成就称义的。挪亚呢，倒是做了很多的事，又传了道，又建了方舟。这方舟虽然今天一直没有找到，但是实在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所以做的多做的少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跟着上帝，是不是信靠上帝，那是最重要的。好，挪亚是与神同行的，这三个哈。这三个情形呢，也是一个君王该有的现象哈。君王应该是义的，特别你叫人家守法，自己更要守法。君王应该守得比别人更完全。君王呢，应该更跟神接近、亲近、顺服，不因为自己有权柄、有很多可以享受的九五之尊，就更放肆。在诗篇101篇第二节哈，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第六节，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行，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这里都是一个像大卫一样，是一个君王的祷告。那诗篇101篇其他地方也讲到邪僻的事啊，弯曲的心啊，这些我都远离啊。那表示他是义的，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一个跟神同行的人。在列王记上第九章第四节，列王记上九章四节也讲到这种特质哈。耶和华对所罗门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的一切吩咐，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直到永远。这里效法大卫，那么有完全有主与主同行，有遵守神的话，就是义这个成分哈。这就是像一个王者的样子，一个王者要义，要完全，要与神同心。那我们不是王者，但是我们就某个意义来讲也是王者。我们是君王的后代，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也要跟他一起来治理这个新天新地。那就求神让我们因着信心成为义人，因着信心成为完全人，因着信心与主同行。好，他能够这样都是因为蒙了神的恩典。各位千万要小心看，我们有的时候是不小心以为是挪亚好啊，神特别喜欢他，不，刚好相反，是神喜欢他，给他恩典他才能好。让我们永远不要走那个中世纪的一个异端啊，就是这个异端一直在基督教里面我觉得是最强大的。当然所有异端其实万变不离其宗，也都类似，就是不信靠神，就是柏拉修，就认为人还不错，人很不错，人不错，上帝错，这是一步一步的。刚开始他只是觉得啊，人需要上帝的帮忙，但人没有那么烂。到最后他的结论就是人和他的徒子徒孙，就是人不需要上帝了。我们需要上帝，我们所能够行的任何好，我们能够完全能够义，能够与神同行，都是神的拣选，神的恩典，他的恩典临到我们才能做这些事啊。虽然有的时候经文看起来好像是我们非常好，神就把他恩典赐给我们，当然有余的神还要更多加给我们，因为我们妥善的运用神的恩典，但不要忘记这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这样子。他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他跟随神，他心思意念言语都是在信靠上帝爱上帝的情形下发出来的。好，第十节，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原来人就是吃喝嫁娶耕种盖造， 原来人做的是看起来都是很正常的，我们人生可以有的一些享受，但是当在这些耕种盖造吃喝嫁娶，而随着自己的情欲，随着自己的喜好，而不是尊主为大的时候，那就开始邪恶了。那邪恶就会越来越多，个人的邪恶会影响到整个环境的邪恶，个人环境的邪恶会叫受造物是越来越败坏。所以上帝要灭掉也是人自找的，人自己用自己的罪恶消灭了自己，那么就神的全能来讲，神掌管一切来讲，那就是神使人这样，以至于人要被消灭。神使万物是这样，万物要被消灭，地上都是强暴不管是欺骗，不管是性最后都跟暴力有关系，到最后都是消灭，都是伤害的。那外面的糖衣迟早会被冲掉，最后就是极深极重的那个伤害。第十二节，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原文是凡有肉的人，凡有肉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就原文没有这个气这个字，也没有人那中文把它翻成人，因为觉得就是兽啊鸟啊不应该这么败坏。我想我们照原文来讲是对的，就我们已经讲过，你怎么知道走兽昆虫和鸟不会败坏呢？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很邪恶的行为呢？特别在那个时候，在今天尚且有一些我们觉得万物都有这种堕落的行为，很自私自保，自我中心，保护自己的基因，那么在当时可能更是这样。这种不相爱，不扶持不分享只是一切自我中心，而且打压别人满足自己的时候，这真是败坏。即便你活出好像很强的生命力也是败坏，那么你自己败坏，败坏别人，就要叫上帝怒气来让你自己被败坏掉。十三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尽头来到我面前了呵呵，是你们找死啊，你们实在是一直宽容宽容宽容，你们自己要把那个宽容的时期都结束了。那我们也再一次想到，人子的日子就跟挪亚日子一样，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尽头越来越近了。在以西结书第七章耶和华是对以西结说，以色列对以色列地如此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你，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那五六节那里也有讲到说，有一个灾看哪临近了，结局向你兴起这些灾难都来了，我快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你身上，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按你的行为审判你啊，这个警告一直都有，但是这警告一直到今天，包括贴在台北的电线杆上，贴在台湾的电线杆上，大家包括很多基督徒都非常的反感我承认你不一定要贴得很冲，但是呢，这些人的确也在做挪亚的工作，在警告，而人都不觉得我们的败坏有值得悔改的地方，甚至应该被毁灭。我们都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甚至越来越强狠的、霸道的、无耻的说没有关系，不仅借钱不是丢脸的事，不还钱更不是丢脸的事，我看迟早有一天世界那个布子都可以被这些人去掉，甚至在基督教新派里恐怕早就去掉了，我们根本不要神，我们自己自作主张那就又是表示我们真是到了末世了是尽头已经来到了，我们自己在自掘坟墓，是人的罪恶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像尼尼微城一样，已经来到多多多一直堆到上帝的面前了，已经从地上堆到天上了，恶贯是满盈了，地上已经满了他们的强暴，所以到后来地上满了洪水，满了上帝的愤怒，这都是我们种什么就收的是什么。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这个地的毁灭，地为什么，地什么叫做毁灭呢？其实这个毁灭其实是有再生的果效那个毁灭呢，就是让它完全被洪水来淹没，那被洪水淹没以后呢，其实地便变得更肥沃了浴火重生当然如果不是神的圣灵来更新，再多的索多玛俄摩拉，再多的挪亚的洪水，人心中的邪恶总不能被这个水被那火烧掉，这只有圣灵的更新，只有神的话语的工作。把地毁灭其实有祝福的意思，让那地在毁灭当中产生更肥美的土地。 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看到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他的，他都照样行了。好，那个神叫挪亚造这个方舟，哈，那、蛮仔细的哈。我们当然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到底这个方舟在那个时代是怎么造的啊？我想挪亚的时代，我们想已经是该隐后面很久了，那人的各样的铜铁利器也都能够造了，一定是有工具的。我以前认为这石器时代，那不然啊，挪亚那个时候一定已经有很多的工具了。圣经当然没有多回答这些科学上的问题，但我们还是相信神的话绝对都是真实的。虽然怎么造好像很困难，他们一家八个人怎么造，即便是花了100或120年啊，因为那100或120年的挪亚500岁生孩子，600岁的时候洪水来，总共有100年，照神的话来讲有120年存活的时间，也许就在挪亚生孩子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在造方舟了，也不一定。不过不管怎么样，这都是很困难的事，怎么来造，当时的技术发展到什么地步可以做这样的方舟，然后这够大吗？能把所有的动物放进去吗？恐龙怎么讲？那时候有恐龙吗？还有各样的东西，他们的食物怎么样？他们的大小便排便怎么样？在方舟里面是不是都是笼子式的？否则是怎么样共处呢？这些都不是作者要我们去，或者说作者本身并不去给我们任何的答案。我们还是说我们相信神的话都是真实的，虽然我们也承认在应用和了解上面我们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我们相信这绝对是真实的，就是神叫挪亚很仔细的分散中下，甚至连光都讲了，方舟是一个保命的地方，那么神会让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所有的气息。神为什么这么愤怒呢？因为人的尽头已经来到他面前了。那么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或者我们从我们曾经提过的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来看，就是他们没有思想神。当你没有思想神的时候，你刚开始觉得你可以思想良善，到最后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良善了。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就是这样，现代主义不要神，希望我们要理性，有良善就好了。结果当你没有神的时候，理性、善良这些都抓不住了，都没有了。其实后现代就是跟现代一样的，都在背逆上帝的。这么这个世界是这么的邪恶，都要死，但是呢神要跟挪亚立约啊。这里出现立约这个字眼啊，第一次出现。当然在改革中的神学里面会说，在伊甸园的时候，神就跟亚当夏娃立过那工作之约了哈。不过到底那里没有那个字眼，我们就严谨一点吧。虽然也有那个观念，你要遵循我的话我就怎么样，你不遵循就会怎么样，是有这个观念。不过的确的立约在这里是立约，就是借着这个借着某一种的形式让双方之间的关系更亲密啊。像房东和房客之间本来没有任何的，就是因为我给你钱你让我住在这里就有了一个更亲切的关系。亲切亲密也许都不大恰当，就是都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关系，是一般人没有的。房东房客，他们房客能住房东的房子并不是别人都可以的，因为他们立了约才可以，定了约就有一些互助互补互信的情形，当然约可以破坏。那我们跟上帝呢也是定了约，这个约里面有的时候是不平等的，有的时候是平等的，有的时候是两国或两个公司，或者我们可不可以说两个人夫妻之间的婚约也是这样的，那是平等的。 那我们跟上帝的约呢是不平等的，是上帝，这不平等是好意，是上帝主动来拣选我们，上帝主动来领导挪亚啊、哦，我要把这些都消灭，但是跟你有一种特别的关系，是跟你立了约，使你呢被保护。那后来在西乃山的约就是，甚至跟亚伯拉罕的约也是，就是有父子的关系了啊、哦，就是我们有一个特别亲切的关系，我专门拣选你了。当然也有夫妻的关系，基督和教会，也有主仆的关系，以色列人和教会跟上帝的关系，也是朋友的关系，这都是在约里面有的。这个约呢，就是你要可以说，在讲之前那个约的内容已经有了，用那个字之前就是说你要做一个方舟，你做方舟我会救你哈。当然不能想到说你做了方舟我就救你，而是神已经定义拣选拯救挪亚以后，挪亚才能做这个方舟，当然做了更是叫神喜悦哈。要你们一家要进去，然后其他有血肉的你也把它带进去，在里面保全生命。那跟上帝原来在创造的时候非常的像，就是要各从其类，然后不要混乱，然后要拿食物积蓄起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年怎么让所有的都有吃，也有人说那个时候是一个冬眠的状况，所以也没有什么排便，那么吃的也不成问题。这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并不了解，但我们相信啊，神的话是真实的。那在这里我们也想到说，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说，挪亚因着信基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都得救。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未见的事，可以是指第一个是方舟，没有人看过方舟；第二个是指大洪水，也没有人看过那么大的洪水；第三个是万物的被毁灭，也没有人看过万物的被毁灭。神指示挪亚的时候，不管是神所指示的内容，就是万物的毁灭，或者神在指示他所发出的威严，就叫挪亚非常的敬畏，非常惧怕，就听神的话。愿我们对神也有这种敬畏，也有这种惧怕。愿我们在非常爱神、跟神非常亲近的时候，我们也有那种该有的敬畏啊。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啊，这很奇妙哈，又敬哈。敬畏的敬，又敬亲近的敬啊，这两个我想是我们都不能够分开的。这是诗篇第25篇第14节，与敬畏他的人亲密。那你敬畏他，有智慧来做这个方舟，你敬畏他，听他的话，预备一只方舟，这就是信心了啊。是神开始指示你的，你在他的指示当中就产生了信心，就更愿意听神的话。这我们也要想到，当然是那个时代的人都非常不喜欢的。那个时代的人在挪亚传义道的这100或120年，没有一个人会听。虽然神一直给他们机会哈，但是他们不敬虔，到最后就死亡了。在彼得前书也有讲到说，神容忍等候啊，在这段时间，神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那神在容忍等候那个监狱里面的这些灵，真是在监狱里面。我想那个监狱的灵就是指任何一个世代在等候死亡的时候，听到挪亚或听到任何一个神的见证人，他们还不听，就真的是在监狱里的灵。每一个没有得救的人都在监狱里的灵当中哈。挪亚就很听神的话，就预备好这个方舟，然后呢也给他们食物，做你和他们的食物。22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感谢主，这真是很宝贵哈，就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而在出埃及记40章16节也讲到说，神的吩咐呢，摩西就通通都照样行。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真正的信心一定是活的，一定叫人活的，一定也有这种非常强烈的生命力，使我们能够执行上帝给我们的命令啊，这是讨主喜悦的。我们不是听到而已，我们听到会有行道，我们听到的结果一定是照着主的话去行，我们一定有好的行为，